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请收听卢台长的白话佛法。
学佛应该注意的啊和学习的几个问题。首先呢，我们前几次给大家讲到啊孝道啊，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讲要尊师啊，尊师很重要啊，父母给了我们的生命啊，老师呢给了我们的慧命啊，智慧的生命，所以叫慧命啊。所以呢不但要孝敬父母啊，必须呢学佛人要升起尊敬心去侍奉师长，过去说师长的意思就是老师长辈啊。所以呢很多人呢一辈子啊都不懂得啊怎么样应该在自己生命当中找到一个啊师长，就是有人指导你的人。你看很多人呢啊婚姻上出问题了，感情上出问题了，身体上出问题了，找谁问都找不着啊，你没有一种啊能量和能力能够让啊那个自己能够知道应该怎么样在这个生活当中改变命运啊，所以很多人就变得越来越忧郁了。很多人们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上啊对他来讲简直不能让他有容身之地，所以很多人就选择了啊自我啊灭亡。我们对老师实际上不知道啊，你们有没有这个感受啊？其实你尊敬老师，你很多的科目就会变得很好，因为老师会用心的教你。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上面讲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三人是什么三人你们知道吗？三人行其实并不是说三个人当中，三个人当中其实你要好好的懂得这三个人，一个是善人，一个是恶人，还有一个是谁呀？就是你自己呀。三个人你会自己，你会碰到一个良师益友，会碰到可能人生当中一种坏人。其实他说三人就是一种三种类型的人，一种是善人你在人间碰到的，还有一种叫恶人。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个自己呢？就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向善人学习他们高贵的品质，看见恶人你要懂得吸收教训，因为他也是你的良师益友。为什么？你可以从他的反面教材当中有益于自己在今后将来的成长啊。所以过去啊很多人都讲啊，以铜为镜啊，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什么意思啊？就是古时候没有镜子的，如果你把铜擦得很亮，你照着可以把自己衣服弄得干干净净，对不对？过去古时候没有镜子，很多女士妇女他们就到水边啊，看着水中的自己，然后呢把衣服理理干净，对不对啊？啊，如果你以历史为镜，你就是知道了过去啊什么样的情况，你就会知道了。所以兴衰也可以啊，过去讲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啊，就替啊替代啊。所以以人为镜，如果你把别人的为人作为一面镜子，你可以知得失啊。你看边上这个人这么做人，他得到了多少，他开心不开心，他是个好人，边上人对他尊敬不尊敬，你就学到了应该怎么样做人的方法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三人呢就是要好好的学你我他了，对不对啊？所以 表面上很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人家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这听听都是很容易的，实际上你就仔细分析三个人是什么人，那对不对？所以我们因为他是你的老师，所以他是你的师父，你才跟他学习，因为他有经验，他懂得应该在人间怎么样教育你，能够让你不要被人家欺负，不要被人家啊所唾弃，不要被人家看不起，这一切都是要有一位师父或者老师来教导你的。所以你去看成功的人，你比方说奥林匹克运动会拿冠军的人，他有多少老师啊？他有多少师父在教他呀？啊，对不对呀？你去看看成功的人，哪一个没有师父，哪一个没有老师的？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这些道理。有时候我们自己啊，在人生当中看到自己啊一生当中的惨状，做错的事情，我们自己可能会不能忍受和坚持不住。这时候师父会鼓励你，老师会教育你啊，然后呢大家会帮助你。这个时候呢你自己的本性启发了，你会尊重自我，你会觉得人生这是很正常的。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生了癌症了，觉得天要塌下了，他去找医生，医生告诉你像这种病多得不得了，也不是你一个，看好的也有很多呀，你根本用不着这么自闭的，看好的太多了，不是说生这种病都会死的，那对不对呀？过去呢谈癌色变，现在癌症都是可以治愈的一种病了嘛，所以要有别人帮助啊，要有师父，要有老师啊，因为学生碰到事情有时候会支撑不住，而老师和师父他能够忍受，因为他们懂得怎么样能够在人间碰到任何不利于人的事情能够振作起来。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在哪里跌倒了要在哪里爬起来啊，所以人爬不起来那是真的跌倒了，只要你能够爬起来啊，可能这你就没有跌倒。所以在人生当中很多人成功都是因为遇到了名师，所以要修大福德才会碰到名师。你们去看看像很多的电影明星，他就是一个福气，他碰上了著名导演某某某，对不对啊？所以把他啊，这个我们说精英师才呀、伯乐啊就来了。所以你们今天大家要学佛，一定要首先要尊重老师，尊重师父，你这样的话你才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啊。台长告诉大家，要找到的不是有名的师父，而是要啊明白的师父啊。啊，再有名对不对啊，没有用，要明白。明白为什么要学佛，明白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解脱。所以作为一个弟子或者一个学佛人，首先要清心，清心就是寡欲嘛，低下，低下是什么？就是诚敬，就是非常真诚的敬畏别人。所以你去看学佛的人，他很尊敬别人，有恭敬心，他这人就有福气。你去看尊重师父、尊重老师的人，你说他学的是不是最多啊？而一个不尊重师父、不尊重老师的人，谁会教他？谁愿意教他？所以很多人有了师父，自己觉得还自己很了不起，所以他慢慢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就学不到东西了啊。所以师父跟大家讲啊，这个我们人呐、有时候跟名师在一起啊，我说的是明白的师父啊。所以啊，真的你在闲谈当中就能受益啊，你有时跟一个名师在一起啊，你就是他指点你一下啊，你可能就得到很多的这个 心理的安慰和心理的解脱呀。所以过去啊，向名师问问题叫问心法，因为师父知道你的心，因为师父了解你，所以求心安、求理得的方法，就是有一个名师、好的师父和好的老师啊。所以过去很多尊重师父的人，他到最后能够学到很多东西。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在过去的啊这个武林高手当中啊有一个师父呢，教两个弟子，过去两个弟子都非常好，跟着师父学，师父呢教了他们很多要诀，两个人精进努力，慢慢的有一个开始骄傲了，还有一个呢对师父非常的孝顺，整天呢还是到端茶送水，到了最后师父身体不能动的时候，就跟一个不骄傲的孩子说，孩子，师父还有一招要教你。这个弟子学会了，说孩子，你好好的留着，万一到了危险的时候，这是你的杀手锏，你可以制服对方的。结果两个四楼兄弟的师兄师弟最后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有一次那个功高我慢的一个弟子想把这个，因为只有他们两个水平相当嘛，有一次两个人比武，大家一比高下，称为武林啊这个第一，没想到呢啊这个高手啊跟他打，把那个弟子打得啊这个头破血流，但是那个很善良的那个弟子一直没有还击他啊，等到把他打了趴下来，他认为一定能做武林高手的时候，这个弟子他觉得太忘恩负义了，你不遵师从啊，就是不从师教了，就是老师跟你讲的，叫你不要兄弟相伤害。最后这个弟子就拿出师父教他的最后杀手锏，没想到这个杀手锏一动，那个就走掉了，把他打死了。所以要记住，虚心尊敬就是从心上在修学学佛，要记住孝心也是从心，尊敬心尊敬师父也是从心上修，所以我们学佛人天天要修，就是天天要学佛一样，希望大家要好好的努力，好好的修，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佛的弟子，有修养啊，有这个道德啊，有这个伦理啊，有这个啊这个尊敬心。